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哈，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第三方的角度去看这个房间当中所发生的人或事，然后从当中去学习一些的教训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若置身在当中的时候啊，往往很难看清自身的表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如何扭转局面，转败为胜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带着一颗非常好奇的心吧，走入今天的儿童房，去实践快乐教养77招。快乐教养实践77招。事先确定规则及后果，采取主动回应。孩子越大，就更应多参与共同设定行为界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21招，事先共同设定界限。刚才在一开始，娟子说，我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也就是说，我可以相对比较客观地去看待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他们所面临的冲突和矛盾是怎么发生、怎么解决的。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情景，我又会选择做怎样的妈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妈妈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跟孩子讲话会带来怎样的反应和结果。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孩子乱糟糟的房间里。好，故事就从这儿开始喽。现在我们就进入场景一。妈妈一只脚踏进了这间乱糟糟的房间里，看见到处丢的都是书本、玩具、袜子、书包，还有那穿剩了累积在那里的脏衣服。而孩子呢，则坐在那堆脏衣服当中若无其事地打游戏。妈妈的火气迅速从心底燃烧到了头顶，立刻喷发了出来。他二话不说，走过去夺下孩子手中的游戏机，然后便开声大骂，骂这个孩子脏乱差，生活在像猪圈一样的肮脏环境当中。然后又提及孩子为什么常常生病，就是因为他处于这种脏乱差的环境。紧接着他又想起孩子为什么学业不能够进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自我整理、自我调试、自我掌控的能力。 然后突然间可能又想起孩子的这种行为跟他家里的另外那位先生的行为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于是他的火气就更大了，说话也越来越大声。然而他的手却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他气冲冲地把脏衣服丢到洗衣篮，然后再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捡起来。不过他在整理的时候却弄出了很大的声响。再回头看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从游戏机被从手上夺下去的那一刻，脸上就换上了冷漠两个字。虽然妈妈在旁边边收拾边高声呵斥，但是这个孩子却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如此场景周而复始，月月发生，唯一没有发生的就是这个孩子依旧我行我素，没有任何改变。突然有一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场景二，还是一样乱的房间，老地方，孩子依旧坐在那一堆脏衣服当中，妈妈再一次跨进了这个门，但是这一次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然后转头就走了。直到晚饭后，妈妈才要求孩子坐下来聊聊天。接着这个妈妈问了孩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理想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干净整洁随处都可以坐着看书的地方，还是肮脏杂乱找东西永远都在翻垃圾的感觉？然后妈妈就停下来听孩子如何回答。接着妈妈又问，那你喜欢我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你呢？是大吼大叫横眉冷对，还是像现在这样慢慢地跟你讲话？然后妈妈再次停下来听孩子的回答。之后妈妈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如果咱们一直重复之前的状态，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不开心呢？那要不要我们一起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这个矛盾呢？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设置一些的规定，来保证我们家有良好的氛围和顺畅的配合？你负责你的部分，妈妈负责妈妈的部分。比如，你负责你房间的整洁，我负责不指手画脚，不乱发脾气。听到这里，孩子的眼神早已从冷漠不屑转化为思考和认同。于是啊，他们两个就开始积极地讨论了起来。妈妈说，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要怎么样呢？那儿子就说，罚取消游戏时间，罚多做家务，作为对妈妈帮我做家务的补偿。然后妈妈又说，在我工作的地方啊，常常评优秀工作者，有月评，还有年终评奖，甚至还有连续的先进工作者奖。你如果做得好啊，妈妈也给你评一个先进工作者奖。说完了，两个人就开始哈哈大笑。
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
同样的事件，不同样的处理，带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事先共同设定界限。因为我们在面对孩子的一些负面行为的时候，常常都是当场临时才决定我们该说什么，该怎么做，所以常会有过激反应。除了让自己失控之外，是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任何东西的。 所以赖瑞博士希望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先来确定一些规则和后果，比如事先讲好约定，事先定好界限，事先告知后果。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父母应给予适当的反应。对年纪较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邀请他们来共同参与规则的设定，并事先决定违反规则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后果。这是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对孩子防患于未然所做出的准备，而不是像之前我们家长的反应是被动状态。对于孩子的不当行为，该如何管束和处罚是出自于临时的决定，常常按着自己的情绪来反应，而并非是针对孩子的需要来反应。有的时候也想快点做决定算了，而不是按着先前说好的决定去做。当我们碰到孩子给我们带来紧张和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让孩子来掌控我们。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反应就能让家长暴跳如雷。正所谓，很多青少年都知道怎样可以激怒父母。我们常常把情绪的按钮交在孩子的手里，任凭他乱按，而不是把这段关系放在上帝的手里，由他来掌控一个已经可以预知的状态。所以我说呀，认识上帝的人有福啦，因为你可以从上帝那里获取智慧去面对你的孩子。由于现今这个世代邪恶，很多价值观混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要想让孩子清晰明确地为自己负责，必须我们要选择先主动教导，划定行为界限，设立约定，并装备孩子去面对他将来可能面对的种种诱惑和试探。父母更应该较早地跟孩子讨论有关于撒谎、偷东西、翘课、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如果被警察逮捕、吸毒、撞坏了车子等等，这些听上去都让家长胆战心惊、难以开口的话题。可能有的家长会说，我们不讨论这类事情，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心里存有任何这类的念头。是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这些念头和诱惑却非常真实地充斥于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是被动等待，直到由于无知、纵容和缺乏准备而使问题发生时再回应，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将面对的是怎样的伤痛和难以承受的结果呀？由家长采取主动的做法，可以使我们和孩子都免于许多悲剧的发生。为了你的家着想，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当中的一位英雄人物的做法。他在年老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一番话，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借鉴。约书亚记24:15这样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告诉孩子，选择是会带来后果的。我们做父母的虽然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他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主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查看我痛悔的心，我的灵孤独在 清晰，骄傲将我蒙蔽，吞吃单纯依靠的心。我用嘴称颂你，心却远离了你，忽略你微笑的声音。我的心喜爱体贴自己，却忽视你心意，轻视你的教训。主啊，我尽寻求你，要救我脱离我痛恨的恶习。主啊，别离我而去，就此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今天很想在这个时间里头呢，跟您讲一个小故事，是有关那个小鸟结婚的事儿。你见过小鸟结婚没有？小鸟呢，通常都是在春天里头呢，它们就会结婚的。那么有一次，我在厨房里头洗碗的时候呢，就看见窗子外头呢，树枝上呢，有两只小鸟，蹲在那个地方。有一只鸟呢，它的羽毛呢比较上是比较淡，颜色呢不太深，那么在阳光之下呢，那个鸟的身体呢也好像比较胖一点啊，那么看起来呢不太好看。但是旁边那个鸟呢就比较上是清瘦啊，就很有秀气啊，看起来呢就好看得多了。那么而且它的羽毛呢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呢。原来呢那个闪闪发亮的鸟呢，它是一个公的啊，而那个刚才蹲在那儿 那个比较胖一点的那个鸟呢，它是一个母的，那么这两个小鸟呢就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那么后来这个忽然之间呢，那个公鸟呢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就跑到这个母鸟的前边，在树枝上呢就把它两个翅膀呢把它展开，那么因为那个翅膀展开的缘故呢，所以那个翅膀下边的羽毛呢都露出来，就好像两件那个裙子一样啊，就好像小裙一个裙子一样。那么就在那个时间里头呢，那个母鸟呢就看着它，那个公鸟呢就一直在它面前呢，就把这个两个翅膀呢把它展开，也把那个在翅膀下面的一些羽毛呢抖来抖去，抖来抖去，跳来跳去，看它的眼睛，看它的头，看它的身体，在阳光之下呢，真是非常的美丽啊。那么这个原来呢，在动物界里头呢，所有的都是公的比较漂亮啊，不像人啊，比如说我们人呢，看起来就是妈妈打扮一下子就比爸爸呢好像漂亮一点，但是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个公鸟呢就跑到这个母鸟的前边，一直在它的面前呢把这两个翅膀呢往上伸开，那么下边呢就好像一个裙子一样，就在它的面前呢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这个母鸟呢就看它一下子就转过身来看另外的一个方向，而这个公鸟呢就跳过去，在它的面前又一次抖抖抖抖抖抖抖抖，嘴巴里头呢还叫得很美丽的声音，就好像唱歌一样。那么这个母鸟呢看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好像非常的厌倦，又把它的头呢转到另外的一个方向，而这个公鸟呢这一次呢就一定要得到这个母鸟它的爱情，也一定呢要跟他一块儿结婚。他怎么办呢？他又一次呢飞到这个母鸟的前面来啊，虽然呢这个母鸟呢把那个头呢转过来不看他，他又飞到他的面前来，飞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呢又把那个两个翅膀呢把它展开，又在那个地方呢好像发抖一样啊，一直摇来摇去摇来摇去，而且呢不断的唱歌不断的跳舞，而且它的尾巴呢也打开，好像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了那个扇子一样的啊。这样呢我就想起在动物园里头呢，有一次我去看那些动物的时候呢，有一种鸟呢，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那种鸟叫做孔雀啊，那个孔雀呢带着满身非常鲜艳的颜色的羽毛，那么而且呢它的尾巴是很长很长很长的，听说那个孔雀呢是在热带里头特别多，那么大概也是比较热情吧。那么我们在公园里头呢很多人去看它，它就不管我们，然后呢那个管公园的人呢就呼召其他的人，你们也来看看，看什么呢？看那个孔雀开屏。于是乎呢忽然之间这个孔雀呢看见很多人看着它，它心里头呢就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兴奋了啊，很高兴了，于是乎他就把他的美丽呢向那些观众呢展开。我就亲眼看见呢他把那个身体的羽毛呢都展开，把那个翅膀展开，也把他那个长长的尾巴，那个好漂亮的尾巴呢也把它展开，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的，就是说把它最美丽的那一个部分呢把它打开，在阳光之下呢向着所有的动物园里头的观众呢在那个地方表现它的美丽。而现在这个时候呢在那个树枝之上呢，我看见那个公鸟呢也好像孔雀开屏一样，也在那个地方呢把它的尾巴，把它的翅膀，把它的头抬起来，也把它身体里的最美丽的那些部分呢就向这个母鸟呢展开。那么到最后呢这个母鸟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一直不看它，这公鸟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在它周围一直跳，而且呢嘴巴里头还在唱歌呢。那么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 他向这个母鸟表示他的爱情，表示他喜欢他，那么结果呢，两个人就结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亲眼在我的厨房里头弄东西的时候呢，在窗户里头往外看的时候呢，亲眼看见的。我想春天呢的确是一个很美的节气，是吧？不单只气候温暖了，而且呢百花盛开，所有的树木呢都发芽了，都是有生气的一个时间。冬天呢大家都藏起来冷得要命，是吧？但是春天呢大家都喜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跑到外边呢晒晒太阳，而且呢那些树木啦植物呢都出来了啊，而且呢那些花呢都开放了。因此呢在我们的周围呢，春天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欢喜高兴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候呢，生命的能力呢就好像大大的彰显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动物呢它们开始结婚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春天的时候，我就看见树枝头上这两只鸟它们所表现的那个爱情的故事。那么整个的爱情的故事呢都是由那个公鸟它努力在扮演的啊。我想这个母鸟大概经过了一个冬天也待在屋子里头啊，现在呢出来了，那他也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就在这个时候呢是他们最好的那个结婚的时候，所以那个公鸟呢就跑过来把他一身最美丽的羽毛表现在他的女朋友的面前而且呢也把他最好听的声音唱歌吸引他，以至于呢这个女朋友呢她的心也开放，那么以至于这两个人呢就彼此相爱，相爱之后呢他们就结婚了。好，下一次呢我就讲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小鸟他们搬家的故事。
书四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